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今天啊，跟大家聊一聊国内一档越来越受关注的脱口秀节目《脱口秀大会》，用娱乐的形式抛出观点，用自嘲式的语态表达态度，用看似随意的形式展现社会热点，世间百态，引发思索。这是我对脱口秀大会精髓的理解，这也是我今天要来谈这档节目的目的。
只为你隐隐一笑，我便讨厌无处可逃，拔剑斩情丝，情丝却在指尖紧紧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侠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只为你盈盈一笑，我便讨厌无处可逃，拔剑斩情丝，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侠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幸福的笑，这一生都只为你，情愿为你画地为牢，我在牢里慢慢的变老，还对别人说着你的好，
只为你盈盈一笑，我便讨厌无处可逃，拔剑斩情丝，情丝却在指尖 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孝少一毫，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脱口秀的意思和背景。以下呢是我从度娘上找来的资料。脱口秀是从英文 talk show 音译过来的，也称为谈话节目，是这一种由观众聚集在一起讨论主持人提出的话题的广播或者电视节目。那一般来说啊，脱口秀都会有一系列的嘉宾，通常是由有学问的或者是对那档节目的特定问题有特殊经验的人组成。脱口秀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格兰地区的咖啡吧集会，在集会上人们讨论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而脱口秀真正得到发展的是在美国20世纪，随着广播的诞生以及人们对公共集会的热衷，越来越多的人将兴趣放在通过广播这新媒介进行讨论，这也催化了脱口秀的诞生。但不同的是那时候的脱口秀大多是一言堂，也就是一位专家向听众发表观点，那没有听众的参与。从1933年开始，许多新的脱口秀形式出现，观众也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讨论中。20世纪80年代起，脱口秀成为一大时尚，在美国各种各样的脱口秀节目占到了电视节目总量的 40%， 脱口秀也成为了一种记录文化与社会巨大变化的载体。节目内容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到了现在，脱口秀节目的制作也越来越精良。在节目开播之前制作部门大多会邀请专家进行精心的策划，力求节目一开播就能以一种相对成熟的风格吸引观众。而在节目的形式上也多样了起来，不仅有现场观众参与谈话的节目，也有没有现场观众参与的谈话节目。不仅有带嘉宾的谈话节目，也有不带嘉宾的谈话节目。不仅有在演播室现场录制的谈话节目，也有利用卫星通讯技术让不同地域的嘉宾同时进行交流的谈话节目。那在了解了背景资料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刚刚开播不久的脱口秀大会第四季。Thank you.
事当作秘密，怕惊扰你从此远离我憧憬。潜入海底，温柔的气息是抚平你心口的原因。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于海，忘了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
那脱口秀大会啊，从2017年8月11日首播到今年已经第四季了。在国内的综艺节目来看啊，能连续出四季的不多，而且收视率还节节攀升的更是少之又少。但脱口秀大会第一季 6.8， 第二季 7.6， 第三季 8.0， 而前不久刚开播的第四季第一季刚播就收获了 2.84 亿的播放量，实属不易。那我呢，是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从第一季就开始追，这已然啊成为了我暑假的快乐源泉。作为一个铁粉啊，我觉得每一季都会让我耳目一新。那这一季的特点是什么呢？啊，有很多。那今天我们主要来讲其中的一点，新人辈出。这一季啊，一共来了56位选手，新人不少，而且今年的新人选手啊都特别能打。参加了四季脱口秀大会的 Rock 指着选手席上的新人感慨地说，总有这么一帮年轻人撵着你，鞋都给你踩掉好几次了。这一季的开场就很炸，开场登台的三个新人都获得了评委的四灯，直接晋级。在这里啊，我主推长相清奇的徐志胜，听完他的脱口秀啊，连李诞自己都说今年的炸场比往年来得早了很多。有人说徐志胜是一个不说话只靠脸就可以搞笑的男人，这点啊我并不否认，可惜我们是电台节目，看不到脸。不过大家可以去自行搜索，他叫徐志胜。但是那句话我也不是完全同意，因为他的脱口秀水平啊也是巨高的，几乎是一句话一个梗，笑点之密集真的是前所未有。我看了是直接从沙发上笑到地下，笑到气都喘不过来。当然我这么说似乎没什么说服力啊，那我们就来听听他的现场吧。
就大家看得出来啊，我是徐志胜。真的，就大家看得出来，我这个长相就很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了。就是无论台下的观众在干什么，只要我上台，大家都会忍不住的看我几眼，然后说这个好笑啊，这个。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确实经历了很多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我当时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正在那跟我聊天，聊到最后问我说，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的。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的跟我说，志胜啊，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导演啊，就我这个长相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这就炸了，我天！
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而且确实，当我拿着面膜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就在那里疯狂的发弹幕，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全都是问号。我就特别不解，直播间的时候我就问导演，我说导演啊，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副作用吗？
刘老师都笑成这样了，还不拍吗？
真的，我有时候看着自己的长相，我就在那想，我说这个长相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直到我开始脱发，
哇，这要熄灯了啊，要熄灯了！
真的，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脸还越来越长，我就感觉我的脸在跟头发抢地盘。就跟大家说句实话，以前这些部分都不是脸。就这个头发掉的呀，是真给我长脸。
对不住啊，我。
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就很难让人相信我是一个95年生的人。真的，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长相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就前一段时间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我正在那挑了，突然老板凑过来说，这个最便宜。
老师没有机会了，
只剩四灯，最高兴的是何广智。
真的，我当时都懵了，我就心想，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说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了。哎呀，这个长相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说，志胜，没事没事，你自己啊想开点，就经常安慰的我手足无措。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我也不自卑，但大家一安慰我，我就感觉不自卑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但我就认为啊，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只是长得不同而已。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经常我就认为啊，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也不存在绝对的丑。但上次说到这里，一个朋友打断我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
太猛了。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因为脱口秀的观众看到我这个长相就是很开心的笑。有一次我去演出，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全场爆笑了5分钟。就在那5分钟里，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我想着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我就给大家说，大家能不能静下来听听我的内容？大家一听说，我的天，口音也这么好笑，好吧，就这里，谢谢大家。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听完了徐志胜的脱口秀啊，大家感觉如何呢？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看电视，因为语言和表情相结合才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今年的新人中啊，另外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叫张俊，他用催婚催生的逻辑来演绎他的家人催他读博的故事，刁钻的角度、精彩的文本、灵活的肢体语言，再加上真的特别帅气的外形，四灯直接晋级，理所当然。还有漫才组合橙色预警和肉食动物，不但给我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脱口秀体验，而且水平之高也是令人啧舌，难怪连王建国都说他之前看过这些新人们的线下演出非常厉害，看得我都是一身一身冒冷汗。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接下来啊，给大家推荐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新人选手。大张伟称他的风格是又嗨又丧，罗永浩看完了他的表演对李丹说，鬼圈可能要大爆发了，他叫鸟鸟。
大家好，我是鸟鸟，我是个内蒙人，我的老乡李丹、 Rock 和杨蒙恩都在讲脱口秀，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你们可能看得出来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我从小就这样，爸妈为了改变我让我学了音乐，我学的是二胡，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钢琴、单簧管、小提琴，只有我拉二胡，很多小朋友嘲笑我，除了我最好的朋友学的是唢呐。我们立志等我们长大了50-60岁，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这个劲儿太独特了，感觉都没有情绪，然后像一个 Siri 一样在念。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热爱比赛，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比什么赛呢，每匹马都是要死的。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刚才在卫生间，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水流出来了。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来了，吃了吗，天气不错哈，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比如杨澜老师你好，我有可能得到您的拍灯吗？
危险，我感觉可能是被这种怪物打走了。
都是脱口秀，
学学
学学、学习一下，哇！啊，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他看你的时候瞳孔就会变大。但是我没有办法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我就上网查询了验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到时候就来测个瞳距。大夫，我多少度？不重要，你不爱我。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他安慰到我了，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他说我知道呀，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因为如果没有人救，我只是可能会死。可是一旦有人救，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这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我都会想，我应该叫他吴老师还是叫他松哥？就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武松可能也想，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但是他没有叫我，如果我贸然的过去，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川哥有点危险。
川哥相当危险，
非常危险，对。
好像就我会打老虎似的，老虎可能也想，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热烈明亮，引人注目；内向的人就像月亮，只要有太阳在，没有人能看得到它。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月亮还亮着，因为它在琢磨白天的事情，根本睡不着觉。他在想，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谢谢大家，我是尿尿。
脱口秀啊，是一个特别考验知识点和观察力的行业，没有点学历啊，真的很难写出很好的段子。今年的脱口秀大会的选手们呢，当然也是学霸辈出，有计算机专业博一在读的张俊，他们全家都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而前面我们听到的徐志胜，今年刚从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刚才听到的段子呢，来自鸟鸟，而鸟鸟是北京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越来越多的高智商人才开始加入到了脱口秀的行列。据李诞自己透露啊，年初的时候有个国内 top 2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入职到了他们公司，而且还只是当了一个普通职员。他说这还不是个例，他们公司最近吸引了一大批高学历的人才。他说这种氛围很像 4A 广告公司刚刚起来的时候，名牌大学学计算机的，学国际关系的，都要跑过来做 copy 做文案。为什么呢？啊，就是酷。因为年轻人择业的时候啊，都会想这事儿酷不酷，是不是足够未知，足够妙，还能挣点钱。但确实这是一个绝对需要文化底蕴的行业啊。
最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
那前面啊，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新人选手啊，那现在我们就来盘一盘老选手。那这一季的老选手呢，当然也不会少了，但是就目前来看，老选手的表现还是挺差强人意的。那首先出场的呼兰的后劲不足啊，已经让我感觉到有些失望了。而到了后面蛮受关注的王建国更是让我的心都凉透了。看完之后我就一个感觉，那就是敷衍。那今年啊，王建国是和张博洋两个人一起表演的，按道理他们两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强强联合的演出结果，那必然是一加一大于二啊。那当然啊，这也是我啊作为观众大家都希望看到的。那结果呢， 那演出结束之后啊，李丹评价这是一加一小于二，啊，罗永浩还接着补刀啊，这是一加一小于一。那最后张博洋干脆就开始自嘲了，我们写着写着就感觉有点一加一等于零了。那其实王建国在开头就说了，我们干这行太久了，年龄实在有点大，体力跟不上，所以我们决定用两个人写一份稿子。脱口秀确实是一个残酷的行业，不但烧脑烧精力还烧体力。
听见叹息以后保持距离，我是我，你是你，悄无声息，第一时间失去你，各自删掉联系，也不可以重新回到原地，你迟疑我想你，留在心底那一段明显不合时宜，分开的瞬息整个记忆无能为力，不多言语，我们只陪惋惜，从即刻起说对不起，我话没恶意，明天还能不能和现在一样熟悉，从开篇起埋下的伏笔，骄傲的你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那我想啊，王建国和张博洋的淘汰呢，那是必然的。虽然啊，后来也是被复活了，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他们这一季的段子，而是更看好他们的实力吧。那当然啊，我们也希望他们接下来会有精彩的演出，要对得起这张复活牌。那不过今年的老选手呢，那当然也是有出色的啦，尤其是他们都开始啊纷纷跳脱以往的人设了。那比如说今年程璐给自己另立一个公司领导的新人设，那赵小慧呢则从车间女工摇身一变变成了甲方的代表。那庞博啊更是紧跟潮流，从奶茶盲盒再到剧本杀，逐一点评加讽刺。而周奇墨更是让我大吃一惊，他今年把巡演中压箱底的段子直接放在了开场的突围赛中，那一句 Listen to 拜拜魔性出圈。
哎，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啊。谢谢谢谢啊。我平时呢经常会愿意去快餐店吃饭啊，我就特别讨厌店里的一种人，就是那种点餐特别慢的人，他会活活把一个快餐店变成慢餐店。我有一次去一个面馆点餐，不知道为啥哈，排在我前面那个哥们儿轮到他点餐的时候就跟个傻子一样，就往那儿一站。你们这儿都有啥吃的？服务员说啊，我们这个都是面，菜单都在上面，您看一下。啊，哎，那个酸辣笋尖面啊，来一份酸辣笋尖面是吗？不是，那里面都有啥呀？哦，那里面主要就是笋尖还有面。啊，笋尖儿那就算了吧。那你我看一下，那你给我来一个，你给我来一个那个什么吧。啊，
我真牛！
你给我来一个那个，哦，下面也有啊。哦，都一样的是吗？牛肉面，牛肉面，酸辣笋尖面，酸辣笋尖。行吧，那要么你就给我来这个酸辣笋尖面吧，然后不要辣。服务员说：“先生，我们这个汤就是辣的，做不了不辣的。哦，别的面都可以做不辣的。哦，别的都可以做不辣的。行吧。”
就是渣，
然后他就走了。我在他后面想，你是个大熊猫吗？你只能吃个原味的笋啊。大熊猫在四川待久了都能吃酸辣笋尖了。
我排在他后面，我真的特别的生气。我气到什么程度，就轮到我点餐的时候呀，我特别想把刚才逝去的时间都补回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点餐，轮到我的时候就是酸辣笋尖面在这吃，微信。那个感觉就是哥们儿懂行，是不是？哥们儿跟那傻子不一样啊。
你说太猛，断太硬了。
哎呀，我还挺佩服这种人的。其实我最佩服的人啊是天津大爷，当然这是那种好的佩服。我就感觉没有天津大爷解决不了的事儿。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天津的大爷上楼劝说一个要跳楼轻生的少年啊，因为那哥们儿失恋了。这大爷就很强势啊，一上去就是小伙子你下来啊，你这是干嘛呢啊，没有用啊，没有用，为一女的你至于吗，你至于吗啊，你今年二十几啊，二十几十八，借你是青春期呀 啊青春期，你听拜拜的，听拜拜的啊，拜拜是过来人啊，娘们有的是啊。哎，然后这哥们就下来了，就非常管用，因为很强势呢，让他没有时间的思考。但是你看美国人谈判一般翻来覆去就那几招，比如面对着一个劫持人质的歹徒，一个谈判专家可能会上去 Hey buddy I'm not armed OK I'm not armed Please do not harm the girl OK You wanna talk Can we talk No OK Relax Relax Jesus Relax You wanna talk to your mom? No. Your girlfriend? No, I told you I want $1 million. Okay, okay, okay. 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时候呢，警戒线外面可能已经围着很多人在那儿围观啊。其中就有一个去美国旅游的天津大爷是吧？啊，杰斯干嘛呢？杰斯啊。拔的拔的抓破的干啊，抓破的干又动眼袜子呢，动眼啊，动眼袜子呢，雷森都拜拜，雷森都拜拜啊。又帮他骂你吗？又帮他骂你吗？又 make 呀啊！又 make， 又团体 how much 啊？团体 23， 又 have 50 years to go 啊！啊 ，Harry what 呀 ，Harry 啊 ，listen to 拜拜 ，listen to 拜拜啊 ，you come to China and be an English teacher 啊。那 girls all yours 啊，好，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那今年啊，除了周奇墨之外，还有一对老人是让我刮目相看的。以前啊，我真的不怎么喜欢他们。那虽然说他们的默契是很足了，但总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哎，还就差了那么一口气。而他们啊，就是双胞胎严怡和严悦。脱口秀女演员的段子尺度啊，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啊，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跟很多行业一样，女人如果想要成功，确实要比男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因为至少在脱口秀这个行业，女生的领域的话题啊，是被设置了很多关卡的。这次严怡和严悦的四灯晋级啊，也希望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女孩子的某些话题，更希望让所有的女孩子们都能活出真的自我。
哦，俩孩子来了，咱俩如果刚才足够炸，他们就可以是三胞胎了。
大家好，我是一个双胞胎。我们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我们同居太久了，现在有点受不了了。
你们想，双胞胎睡在一起就很烦人，
25年了，每天睡在一张床上，
穿着一样的衣服，
长着一样的脸，
我每天早上从他身边坐起来都感觉像灵魂出窍。
而且经常是我睡着了他睡不着，他就在床上滚来滚去，
我们俩看起来就像人死了以后
灵魂没有安息。天哪！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命就是永远粘在一起，
不管我们这辈子有多少矛盾，
老了都会一起
划拉双人轮椅，
老了就算走不了路
也要一起去撞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但问题是我是他姐姐嘛，那作为一个姐姐我会不由自主的去照顾他，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分工就会越来越像一对夫妻，
我负责洗碗和做饭，
我负责吃喝点评。
但他还是会说他为这个家做了很多贡献，
我们家的开关全都是我控制的，
还是声控的，
我要关灯我只要喊一声爷爷把灯关一下。
后来我受不了了，我搞了个 Siri， 我说你以后就喊 Siri 把灯关一下，
我就喊 Siri叫严一把灯关一下。
而且我发现我每次都会忍不住答应他，因为跟他在一起我正在体会一个女人能体会到的最大快乐，
那就是奉献。
最近我就跟他说我想分开住，
但是我就有点犹豫，因为我们俩分居就有点像离婚。我就跟他说，你看我们在一起住25年了，这要是一对夫妻，小孩才刚刚考上大学，
我说正是离婚的好时候。
可以啊，这个。
这个时候我就很像一个有担当的男性，我说我要分给你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只留下钱和房子，分给你自由和希望。
所以我就赶紧出去租房子，然后我还舍不得花钱，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然后他给我买了一个换鞋凳，我根本就用不上，
因为他家门口窄到那个换鞋凳没有办法从箱子里拿出来，
所以我现在每天坐在换鞋凳的箱子上换鞋。
然后呢，我就只好又给他买了把椅子，
结果椅子更拿不出来，现在只能放在换鞋凳的箱子上。
结果他家现在一个家具都没有，
但是门口有一个 loft。
又走一个，
什么玩意儿？
分居以后，我也像一个男人一样，我觉得他没有我肯定过得不好，
所以他特意跑来我家关心我。
然后我打开家门，远远看见他的样子，我就开始窃喜。我说：“你看你，你才离开我几天就变成这个鬼样子，你脸都变大了。”
我走出来说：“那是一面镜子哦。”
他也很担心我独居，他就送了我一个监控摄像头。
我主要是想监视他有没有带别人回家，组成新的双胞胎。还好没有，只是一些普通男人。
分居以后，我有一些真实的发现，就是我发现女人真的太擅长为别人放弃自我了。因为以前我们俩一起住的时候，每天早上他都会给我们俩准备牛奶，但是分开住以后我才知道他喜欢喝的其实是豆浆，但更可怕的是我发现我喜欢喝的其实是咖啡。
作为女人，只要我想付出，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想要什么。
他根本就没有试过了解你，
他是真的不想了解你的。
那他为什么不想了解你呢？
因为他爱你啊。
要是他了解你了，
他怎么会爱你呢？
不过我发现确实离开他我啥也干不好，
就像灵魂离开了肉体，
就像男人离开了女人，
灵魂离不开肉体，
男人离不开女人，
但是女人可以离开男人。谢谢大家。
那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位脱口秀界的大腕儿，他其貌不扬啊，厚眼镜、小眼睛、大板牙、小个子。他是《寻龙诀》里大金牙夏雨的翻译，他是《唐人街探案二》结尾处强行植入广告的司机。那在杨蒙恩的口中啊，他是脱口秀的祖宗。那在周奇墨的口中呢，他才是真 OG。那程璐和梁海源啊，都曾经像朝圣一般、啊、去参加他的新书签售会。那他。就是黄西，一个跻身美国主流喜剧界的华人，一个在白宫记者年会上表演脱口秀的亚洲人，也是目前为止唯一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华人脱口秀演员。他的过往的经历和作品啊，可以自行去搜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听听他在这一季脱口秀大会上的表演。其实啊，我个人还是认为他的表现特别的中规中矩，也许是因为来客串吧，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啊，真的要放在竞争性的节目中啊，拿去比赛，那还是有一点让人失望的。那今天啊，我们把这个放在节目的最后，也算是一种 respect 吧。
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演员。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好，我是黄西啊，谢谢谢谢，嗯，非常荣幸来到脱口秀大会。刚刚看了这么多年轻演员的精彩表演，讲实话，我压力非常大，这有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你们真的太优秀了，真的。但我就想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去白宫演出过吗？
这次疫情去不了吗？
那次白宫演出是挺成功的，到什么地步呢？连杨澜都想采访我。
都已经采访了。
对啊，采访我之后，他就不做杨澜访谈录，改做了另外一档节目，叫做《天下女人》。我特别自豪，因为我以一己之力让杨澜老师对天下男人失去了兴趣。后来我那个表演视频传到了国内，也挺受欢迎。我当时就觉得中国也能做好脱口秀，所以我2013年就回国了。我2013年回国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我比脱口秀还火。其实那时候吧，也有好多机会。有一个投资人给我投了一大笔钱，让我做一个线上脱口秀节目。没过多久，他又想把钱要回去，想去投区块链。结果前几天他又厚着脸皮来找我来了，他说：“哎呀，黄西啊，你们脱口秀挣钱了哈，能借我点不？”我还一直在主持一档节目，叫做《是真的吗》，那是一档部分脱口秀，而且有一部分是生活类节目。里边有这么一个段子，就是我是一个学化学的，所以大家一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拿自己做过实验，挺平常一个段子哈。但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段子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段子是当时的一个叫做李诞的编剧供稿的。而且我们还没用。谁能想到啊，7年之后李诞竟然成了中国最火的脱口秀演员。我是挺感慨的，你知道吗？李诞， 如果不是我当年把脱口秀引到中国，让它在中国发展，就不会有脱口秀大会，我今天也就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海选。谢谢李诞老师。
别瘦啊，这个
出汗了。
是这样，那个这几年吧，很多年轻演员都火了。你说我心里有没有落差？当然有了。大家知道吗？现在周奇墨都已经是脱口秀 OG 了。真的，如果周奇墨是脱口秀 OG 的话，那我肯定是脱口秀在天之灵了。我到现在还是每年都做巡演，有的时候在线下遇到一些新的脱口秀演员，还给我翻白眼儿，觉得我最近没上一些线上综艺节目，没有必要给我好脸色看。但是吧，我对这个事儿看得比较开，因为我这人是经历过低谷，也经历过高潮。真的，每一个演员的职业生涯吧，都有点像过山车一样，有高潮有低谷。我就感觉你现在牛就牛去吧，我在低谷等你就好。到时候也欢迎所有的脱口秀明星们给我供稿啊。谢谢大家，我是黄西，谢谢大家。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